上回书说到长沙太守孙坚得到了传国的玉玺，程普跟黄盖非常高兴，就跟孙坚说，将军，您既然得了玉玺，打算面南背北称孤道寡，咱们可不能再在洛阳待着了，得赶紧想尽办法回归江东。孙坚点了点头，明天我就托病不出，跟袁绍盟主告假回江南养病。好，程普一条大旨，此计甚妙。君臣商议好了，孙坚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在场的人谁也不许把这件事泄露出去。没想到其中有一个小校是袁绍的同乡，他觉得十八镇诸侯陶董卓，你孙坚得了玉玺，应该交给盟主啊，盟主得转交天子才对呀。所以他就偷偷跑出去，到了袁绍的大营，把这件事禀报了袁绍。袁绍气坏了，好啊，孙坚你得到传国的玉玺你不交出来，袁绍也想得玉玺做天子啊，明明这玉玺应该交给我盟主袁绍，等孙坚前来跟我告辞，我一定逼出他交出传国的玉玺。这时候袁绍心里有数，因为手下两员大将颜良、文丑依然带着兵将赶到洛阳。等到了早上，袁绍升帐，就让颜良、文丑在旁边保着，他等着孙坚来。时间不大，孙坚带着程普、黄盖还真来了。袁绍假装无事，孙坚来到帐中，抱拳拱手，拜见盟主。哎呀，孙将军，请坐吧。不，盟主，我不坐了。因为我老病复发，我得回归江东养病，所以要跟盟主告辞。啊，孙将军有病了，你这个病我袁绍能治，难道说盟主你也学过医道吗？当然学过，我能说出你得病的缘由，你呀就因为玉玺而得病。盟主，你这话是从何而起呀？难道还让我找人跟你对质不成吗？你得了传国的玉玺就应该交给本盟主才是啊。我没得玉玺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来呀。袁绍一摆手，就把这个小校带进帐中。孙坚一看气坏了，攥宝剑把摁崩横，嚓啷啷啷就亮出宝剑，他要杀这小小。大将颜良迈步上前，一伸手就把孙坚拦住了。孙将军且慢。程普跟黄盖一看，哼，你有战将，我没在这儿呢。程普亮出宝剑，黄盖亮出宝剑，文丑也停剑在手。袁绍原本处满面怒色，孙将军，你得了传国的玉玺，你还想杀人灭口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多诸侯都听见中军大帐有声音，大家全都跑来了。这个呢，就劝袁绍，那个就劝孙坚，可是两个人各说各的理，孙坚是跺着脚的起誓啊。大家伙好容易把这件事劝开了，孙坚回到大帐，马上跟程普、黄盖几员大将一商量，立刻就得走吧。这样当时拔营起寨，离开洛阳，取道回归江东。孙坚这么一走，袁绍就更加认定了玉玺是落在孙坚的手里。所以袁绍马上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是给荆州刘表刘景升写的。 让人骑着快马抄近道送给荆州刘表，让刘表在半路上截杀孙坚，夺回传国的玉玺。刘表呢，第一，他是跟袁绍的感情不错，第二呢，他也认为私藏玉玺是不对的，所以他听了袁绍的话，孙坚的人马还没到呢，刘表就把阵势摆开了。孙坚一到就遭到了刘表人马的突然袭击，两下展开了一场血战。孙坚是兵微将寡，刘表是人多势众。这一场大战之中，孙坚差点做了刘表的俘虏呀，幸亏程普、黄盖几个人舍命相救，才保住了孙坚的性命。孙坚败回江东了，他受不了啊，因为他脾气十分暴烈，马上调集了人马兵发荆州，要杀刘表报仇。许多人都劝他不能贸然行事，孙坚不听，终于领着人马杀奔荆州，没想到到了荆州地面就中了刘表的埋伏，孙坚就死在乱军之中了。可怜一代英雄为了藏一颗传国的玉玺把命都搭上了。从这时候开始，孙家跟刘家两家就结下了冤仇。这时候呢，屯兵洛阳的各镇诸侯就更加离心离德了。今天你拔营乞债走了，明天我带着兵将也回去了。兖州刺史刘岱就借机会找东郡太守乔瑁借粮食，乔瑁不借他，你不借我杀你，一刀把乔瑁杀了。乔瑁的粮草跟兵士锣鼓帐篷全都归了刘岱了。袁绍怎么一看呢，大家伙是霸王的兵慢散了，我这都盟主还当什么劲儿啊，所以他拔营乞债也走了。就这么着，声势浩大的十八镇诸侯兵消云散了。董卓得宝了，十八路诸侯散了，而且他又得宝江东的猛虎孙坚死了。董卓是长出了一口气，哎呀，老夫从此无忧也，他放心了。董卓到了长安之后，立刻抓老百姓修复宫殿，因为长安经过了王莽时期的战争，西汉时期的宫殿、商街还有豪门府邸都已然荡然无存了，城中的百姓也不多，而且住的房子也很破烂。董卓就派人到陇右去拉木材，在长安城外盖瓦窖，逼迫老百姓充当民意，重新建造宫殿。我们前边说过，前汉呢建都在长安称为西汉，后汉定都洛阳称为东汉，这里边还有个掌故。我们天天说买东西，这买东西呢就起源于汉朝，因为东都洛阳，西都长安嘛。西都跟东都热闹的时候，那是商贾云集，市井林立，人们出去购物呢，到东都洛阳就简称买东，如果到西都长安去购物的话就简称买西，所以东西就成了集市的代名词，凡是出门到市场上购物就叫买东西，所以这买东西一直流传到现在，我们是天天使用。咱们再说董卓，这时候更加骄横，而且自领上父。他自领上父就是以姜子牙自居呀。我们都知道，姜尚字子牙，道号飞熊先生，七八十岁了，在渭水河边垂钩钓鱼。因为周文王夜梦飞熊到渭水河边访贤，访到了姜子牙，把姜子牙扶到车上，文王是捧鼓推轮呢，就把姜子牙接到了西岐。姜子牙保着周武王捧主伐纣，会合八百镇诸侯，牧野一战成功，打下大周朝八百年的天下，所以被尊称为上父。历史上说的太公望 也就是姜尚姜子牙。有说姜尚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有的说姓姜名尚字望，反正说的就是姜尚。人家姜子牙保了大周朝，得了天下，这个董卓呢自称上父，我就是汉朝的姜子牙。董卓真是恬不知耻的，他不但自称上父，而且他上朝竟敢做皇上的龙驹，下朝呢他敢摆天子的銮驾呀，文武大臣都得在午门上跪送迎接。这还不算，董卓调用了民夫25万，就在离长安城250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城，叫梅雾城。这座城的规模跟布局跟皇宫差不多，城墙又高又厚，跟长安城的城墙一样。梅雾城修好了之后，董卓从民间抓来少男美女800名啊，整天是弦乐歌舞不断，他储存的粮食20-30年都吃不完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。董卓也许住在长安，也许住在梅雾，他的家眷呢都在梅雾城里。每次董卓要是离开长安的时候，长安城的文武官员都必须把董卓送到长安的横门以外。每回董卓回来，文武官员都得到城门迎接。董卓呢，在离长安奔梅雾的道上，他让人建造了不少帐篷，累得慌了，走到帐篷里歇会儿，想高兴跟谁说话，就得把谁叫来陪着他聊天。有一回董卓要回梅雾，出城突然间发现自己手下的人由打北方带来几百个招安的人，董卓心中一动，嘿嘿，我弄个玩意儿吓唬吓唬文武百官，给他们瞧瞧。董卓立刻传下命令，就在大帐之内摆上酒宴，让文武官员落座了。这些官员也不知道董卓要干什么，大家伙只好坐下吧。眼瞧着董卓手下的兵士就在外边架起了一口大锅，底下烧着了柴火，就把这锅里边的水给烧开了。董卓传令，来，按我的话行事。这些官员瞧着干什么呀？一会儿的功夫，董卓手下的铁甲军就把这几百个人拉来了。董卓手下的兵也真够狠的，就把这几百人断手足的断手足，挖眼睛的挖眼睛，割舌头的割舌头。这些官员拿着筷子哆嗦，筷子都吓得掉在地上，两只眼睛发直，不知道看见了什么。人太多呀，挖眼隔舌太慢，所以董卓往下一沉脸，他手下铁甲军就知道了，就把这些活人扑通扑通往这大锅里扔。主人呐，哎呀，这惨呐！当时这哭声震动田野，这文武百官全都吓傻了。再看董卓谈笑自若，事情办完了，董卓坐着八抬大轿走了。文武百官上轿的上不了轿，骑马的骑不了马呀。不但这样，又有一次董卓在长安相府省厅大摆酒宴，命歌妓弹唱歌舞，文武百官不敢不来，也不敢不看。就在饮酒之间，突然间吕布来了，他在董卓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，文武百官心说坏了，要出事儿。就瞧董卓把脸往下一沉，好啊，既然如此还不动手，等待何时？大家屏住了呼吸，就瞧着吧。 就瞧见吕布擦啷啷宝剑亮出来，迈步往前走，正好走到司空张温的面前。吕布一伸手，砰，就把张温揪住了。随我来。就跟抓小鸡似的，把张温给抓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进来一名小校。这个小校手里托着个红漆盘子，上边盖着一块红布。小校把这盘子放在正当中，然后把这红布一掀，哎呀，文武百官全都吓傻了，盘子里正是张温的血淋淋的人头。张温官拜司空，位列三公，官居一品啊。再说知道内情的全都明白，当初张温可是董卓的顶头上司啊。董卓灭了黄巾之后，因为他没立功被罢了官。就因为张温带着他去打仗，董卓立了功劳，张温才保他官复原职，他才得以扩充势力。没想到今天就这样把张温给杀了。大家伙这心砰砰砰的蹦啊。董卓看了看吕布，吕布也看了看董卓。董卓就跟文武百官说：众位，你们不要吃惊，老儿张温私通反贼袁术，他们书信往来多次。昨日袁术的书信落在我儿奉先之手。张温跟袁术勾结一起谋篡朝纲，所以老夫才命奉先将他人头砍下。列位大人，你我继续开怀畅饮。奉先来来来，给众位大人敬酒。吕布也跟没事似的，挨着个的给每位大人敬酒。这酒能喝吗？大家伙又不敢不喝。谁心里都如同万把钢刀啊，手里拿着筷子都哆嗦呀。没想到董卓专权就这样把张温杀了。其实董卓杀张温的目的就是杀一儆百，让这些百官们看看，今后我董卓是说一不二，谁要违抗我董卓的意思，张温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好容易大家伙盼着酒席宴散了，一个个上马回府是惊魂不定啊。咱们单说司徒王允回到了府中，他怎么也睡不着觉啊，一个人在书房里来回踱步，一闭眼就是酒席宴间张温那颗血淋淋的人头。王允心说，眼看董卓吕布狼狈为奸，为所欲为，这汉室江山就要断送在董卓之手啊。王允越想心头越乱，走出书房，漫步来到后花园。月光之下，花园之中绿草如茵，繁花似锦，溪水潺潺。王司徒无心观赏，顺着通道就走到牡丹亭前，他凭栏站住，仰面朝天，唉，王允的王允，你官拜司徒，上不能尽忠辅君，下不能使黎民安乐，你有何面目活在人世之间呢？王允自责不由得热泪就流下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听见远处花丛中好像有动静。嗯，再一听好像有女子的声音。司徒王允轻轻的就走过来了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女子在这儿长吁短叹。谁呀？ 借着月光仔细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是府中的歌妓貂蝉。这个歌妓貂蝉今年16岁，他从小到了王司徒的府学习歌舞，色技双佳，聪明绝顶。王司徒对待貂蝉就跟亲生的女儿一样。司徒心说，貂蝉一个人为什么在这儿长吁短叹啊？王允心说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人大心大，女孩子大了，她一定有私情。想到这儿呢，她不由得脱口就说出来了，貂蝉，难道说你有私情了吗？貂蝉正在长吁短叹，听声音再一看，司徒大人到了，赶紧跪倒在地。大人，妾身我并无私情。那你为什么一个人深夜在此长吁短叹？貂蝉眼泪就流出来了。请允许我貂蝉说出肺腑之言。好啊，有什么心事你要如实讲来。大人，我貂蝉进府之后蒙大人恩养，训习歌舞，待如亲生。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呀。这些日子我看见大人终日双眉愁锁，必是为国家大事忧心，可我又不敢问。今天见大人上朝之后回府坐立不安，我才在园中长吁短叹，不想被大人看见。大人，倘若你有用妾之处，我貂蝉万死不辞。哎呀，司徒王允听到这儿，不由得手捋胡须，心中暗想，貂蝉只不过我府中一个小小的歌妓，竟然怀有一片忧国忧民之心，不由得上前用手一扶，貂蝉哪，你起来讲话。貂蝉往起一站身，王允一扶一看，啊，他看着貂蝉两眼发直，好美呀。王司徒不由得心中一动，突生一计，用手指着貂蝉，难道说大汉的江山就在你貂蝉之手吗？貂蝉一愣，大人您何出此言呢？来来，你随我来。司徒王允在前，貂蝉在后，两个人快步走到画阁。画阁外有人伺候啊，两名奴婢赶紧上前施礼，拜见司徒大人。你们退下去吧。是。这两个奴婢退下去了，司徒王允跟貂蝉走进画阁，司徒反身就把画阁的门关上了。然后双手扶貂蝉坐下，扑通一声跪在貂蝉面前，是纳头便拜。貂蝉吓坏了，到底司徒王允为什么跪拜貂蝉，下回再说。